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9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努力解开客机坠毁谜团，中国跟法国星期一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共识，美国开始调查在美国的中国隐秘电台网络，中国江西村民抗议污染，警察发射催泪弹、橡胶弹回应，许多村民受伤，台湾国防部说充分掌握美国对台军售案的进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时事经纬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现在政界人士呢正在思考美国将首次向叙利亚派遣特遣部队以支援当地武装来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这个消息。奥巴马当局做出上述宣布并没有得到民主党跟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大力喝彩，这一些总统竞选人他们呢正在努力的竞选，以便在2017年接掌奥巴马的总统职位，而且他们对于叙利亚冲突呢是各有设想。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叙利亚战斗激烈，美国对叙利亚冲突的做法也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话题。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必须迎头痛击，
要么是他们赢，要么是我们赢，他们不会在叙利亚善罢甘休，他们不会停在伊拉克止步不前，必须打败这些人，要打败他们就必须让他们没有活动的地盘。
卢比奥指责奥巴马总统浪费了美国耗资巨大好不容易才在穆斯林世界取得的进展。
这位总统竞选时曾许诺我们要脱身要撤退，他获得当选就是靠这些许诺。他说我们要从伊拉克脱身，我们很快就要从阿富汗脱身，投票给我吧。
但卢比奥说他不赞同大规模调遣美国军人直接跟伊斯兰国打仗。他说美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在中东地区汇集更多盟友跟逊尼派激进分子战斗。他的建议听上去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类似。桑德斯担心美国调遣多达50名特遣部队军人到叙利亚可能只是个开始。
50名军人就是50名，但我的噩梦是美国会再度陷入泥沼不能自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全世界必须团结一致。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则发表声明说，克林顿认为向叙利亚派遣人数有限的军人有道理，但他反对参与中东地区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这些美国军人没有战斗任务。
白宫强调，美国派到叙利亚的军人是负责训练和支援。
总统希望他们可以发挥作用，强化我们的战略，壮大叙利亚境内地方武装的战斗能力，把战斗打到伊斯兰国的地盘。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军人将在今后几个星期进入叙利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热烈地展开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他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党内提名的人选，可是如今呢，不论是在民调或者在辩论方面，他都是远远落后。在上个星期的共和党辩论之后呢，杰布·布什现在正艰难地要重振自己的竞选势头。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杰布·布什力图在新罕布什尔州争取选民支持，并且从每一张选票开始，他的辩论表现连支持者都感到失望。布什一心要触底反弹，
这不是关于谁能罩得住舞台，这不是关于谁会表演，这是关于领导力，而美国今天需要一个有团结力的领导人。
布什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时曾栽培过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不过在那次辩论中，布什批评卢比奥竞选期间不去参议院投票，卢比奥当场反击。
可是马克，你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可是6年的任期，你应当上班工作。
你现在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都在竞选同一位置，而有人让你相信攻击我会对你有所帮助。
布什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共和党建制派的首选，不过随着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等局外人的崛起，布什的民调数字持续下跌。布什最近削减了竞选团队的人员和成本。
我可以做很多很酷的事情，而不是坐在那里愁眉苦脸听别人妖魔化我，让我觉得迫不得已也必须妖魔化他们，这简直是开玩笑。如果你想这样，就选川普吧。
总统史专家阿伦·利希特曼说，虽然布什的大名有品牌效应，但他一直难以打动选民。
杰布·布什的竞选是现代史上最差劲的，他不仅失误连连，而且看上去对自己的竞选缺乏执着，他不果断，不利索，不吸引人。
即使是像前众议员文·韦伯这样的支持者也感到既困惑又担心。
可的确，他跟国家此刻的情绪有点不大合拍，因为我们这些支持他的人多数都觉得他现在可能应该成为领跑者了，可他却落在了后面。
不过共和党策略师约翰·费伊里说，凭借布什这个品牌加上富有的支持者，杰布·布什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我不会把杰布·布什一笔勾销，他有很多钱可以使，有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很多组织机制，这是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比不上的。
杰布·布什本星期乘大巴巡游一些先期开始初选投票的州，希望以此重启竞选势头。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坠机事件。俄罗斯官员说将全力确定星期六埃及坠机的原因。飞机上呢有224名人，乘客全部丧生，大多是从埃及红海度假胜地回到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游客。普京保证彻查 Metrojet 航班坠毁的事件。目前的一半以上的尸体已经在西奈半岛坠毁现场找到了，埃及当局还扩大了搜索范围，努力寻找其余的尸体。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最初的报道说，这架空客飞机地面坠毁前已在空中解体，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击落了这架飞机，但是飞机的黑匣子及驾驶舱声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将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俄罗斯运输部长马克西姆·索科洛夫说，
黑匣子已经在当天找到，匣子受损严重，参加调查的所有人抵达以后，我们将开始解读有关记录，我们将在国际专家的参与下尽一切可能确定悲剧的原因。
星期一，普京总统在坠毁事件后首次公开露面，他说，
我仅向遇难者的家人和亲属表达哀悼，这是一场大悲剧，我们的心当然同你们在一起，我要感谢圣彼得堡人民的反应，这一点全国都看到了，我还要感谢全体俄罗斯人民的悼念之词。
普京强调了找到坠毁原因的重要性，以便当局采取适当行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官员排除了技术或者人为的失误，认为只有外力才能导致这种坠毁。科加里马航空公司副总裁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说，
不会出现引擎失灵、系统失灵这样的故障，不会出现可能导致飞机空中解体的综合性系统失灵。是的，多个系统失灵外加其他因素，这种多级悲剧性意外有可能导致灾难发生。不过假如是那种情况，飞机会在坠地时解体，不会因任何系统失灵在空中解体。
俄罗斯派出约100名专家协助埃及当局搜寻遇难者遗体和飞机残骸，美国也表示愿意为调查提供帮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跟法国在星期一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了共识，两国元首还共同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两位国家元首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共识，认为本月底召开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应包括一套每五年监测减排进展的机制，以便为未来加大减排幅度开辟空间。
应对气候变化，
习近平表示，中国坚定支持法国办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并且为推动大会成功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奥朗德说，法中元首声明是朝着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协议迈进的重要一步。他说，法中两国元首的声明为开辟成功的路径设立了条件。星期二，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奥朗德总统共同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法气候与绿色经济论坛。李克强在论坛上表示，
中国必须把过度依赖消耗自然资源放到更多发挥人力资源的发展方式上来，必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的经济增长点里，绿色环保产业实际上有着很大的空间。
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此次访华的目的就是推动所有的方式、所有的增长模式、所有可能的投资、所有的选择，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机遇，一个增长、绿色增长的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国，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上的态度和行动积极与否，直接影响着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能否取得成功。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将于11月30日在巴黎召开，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出席这次峰会。会议的目标之一是将气候变化导致的温度上升控制在摄氏两度以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跟澳大利亚开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人造岛礁附近进行联合军演。坎培拉坚称这是有关地区邻国一起合作的宝贵的机会。不过呢，分析人士担心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进行宣传。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这次筹备已久的实弹演习正好发生在南中国海的外交紧张日益加剧之际。中国人试图通过建造新的岛礁来推动其主权声索。从星期一开始，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将和中国军队一起在有争议的水域不远处进行军演。上星期，美国派遣军舰驶入了这片水域，以行使他所说的航行自由。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空军司令宾斯金试图淡化对军演的外交担忧。
It's a chance to work with regional navies and show transparency and capability in what we do. It's what we do with a lot of regional navies.
这是一个与地区海军队伍合作的机会，体现了我们行动的透明和能力。我们和该地区很多海军队伍都进行过联合军演，这是我们之间关系发展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实情。
但是悉尼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尤安·格莱姆认为军演的时机不对，他担心这次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Australia is proud of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Navy. There aren't many that are given the ability to operate.
澳大利亚以它和中国海军关系密切而感到自豪，因为没有很多国家被给予如此密切合作的机会。问题在于这个时机是否恰当，以及在美国刚刚在南中国海发起航海自由权的行动后，这样是否会发出一个混乱的信号。
澳大利亚据信是唯一与中国肩并肩进行实弹军演的西方国家， 联合军演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与其重要的伙伴们的关系带来了外交挑战，它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的重要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维护和美国的传统保安关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针对加州一家公司帮助中国官方电台广播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也就是说美国开始调查在中国的美国方面所出现的中国隐秘电台的网络事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江天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路透社刚刚发表这一事件的报道。路透社后来援引联邦通讯委员会发言人尼尔·格雷斯的话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开始调查这些报道中提到的外国所有权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违反本委员会关于外国所有权法规的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的调查都是对路透社星期一早些时候一篇报道的反应。这篇报道揭露了遍布十多个美国城市的一个隐蔽广播电台网络的存在，这些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敦和旧金山。例如华盛顿当地一家名为 WCRW 的电台不断播放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据路透社披露，这家电台播出的很多节目内容都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在播放有关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内容时，这家电台没有提及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备受争议的填海造岛项目，而是强调造成这一地区紧张的原因是有外部势力想借岛屿争议插手区域事务。这家广播电台位于维吉尼亚州，信号覆盖范围遍及华府地区，在国会山和白宫也能收听到这家电台的广播。路透社怀疑这家电台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并且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国不仅在十多个美国城市有这样的广播，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建立隐蔽的电台网络。坐落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 WCRW 电台原本只是一家发射功率只有5000瓦的小电台，信号甚至都无法到达华盛顿。2005年，一家名为波德马克广播的公司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3座发射塔，将发射功率扩大了10倍，达到5万瓦。广播信号也覆盖到华盛顿地区。然而直到发射塔建好之后，劳登郡的管理者们才发现这家电台将广播时段都租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他的子公司 GNE。 这家电台也于2011年更改为 WCRW。 电台董事长阿兰·彭德尔顿说， WCRW 的意思就是华盛顿中国广播，这完全就是欺骗。劳登郡前郡议员凯利·伯克说，他们当时样子完全像一个地方电台，并且从来没有透露他们真正要做什么。在波德马克广播建设新发射塔的申请中，这家公司强调新的发射塔提供了保留住劳登郡唯一一家电台最后的希望，但是申请中却没有提及他们要把广播时段租给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和 GNE 公司的计划。这家 GNE 公司的老板叫做苏燕涛，1970年生于上海，1989年赴美，并在随后成为美国公民，2009年创办了 GNE 公司。但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苏燕涛只占公司少部分股份，中国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拥有该公司的60%的股份，而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是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家 GNE 公司在全美包括盐湖城、亚特兰大、费城、休斯敦、火奴鲁鲁和波特兰在内的至少15家美国电台播出中英双语节目。在不同电台播出的节目内容大致相同，都是由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公司或加州的 GNE 公司制作的节目。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法规，禁止外国政府或他们的代表持有美国广播电台的广播执照。通讯法规规定，外国的个人、政府及企业允许持有广播电台最高 20% 的所有权，以及电台美国母公司最高 25% 的所有权。不过 WCRW 电台主席阿兰·彭德尔顿说，他们与 GNE 公司的合作是合法的，因为 GNE 只是租用广播频道，而不是拥有电台。但美国法律还要求，任何在美国境内想要代表外国政府或组织影响美国政策或舆论的个人或单位，要在美国司法部注册，公开记录显示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这位美籍华裔商人伙伴和他的公司还没有注册成为合法的外国代理人。这一法案称为美国代理人登记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附近的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星期天爆发了有数以千计的村民自发性的进行游行，来抗议附近工业园区内多家化工厂严重的污染环境。而且这些村民跟前来镇压的警方发生冲突，警察发射了催泪弹还有橡胶子弹，许多村民受伤。这个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博新网等消息，遭受污染严重的江西上饶鄱阳县饶埠镇詹家村等多个村的近万名村民，11月1日上午游行到临近的万县石镇工业园，抗议前些年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开办的七八家化工厂的毒气毒水污染。据网上传出的图片和视频显示，数以千计的村民打出全民行动拒绝污染、重污染有毒化工企业滚出去等横幅，游行到万年县石镇工业园一家化工厂抗议，要求污染工厂撤离。苹果日报星期二表示，当局从当地两县调集千名警方，先是在工厂门外组成人墙，用盾牌阻止民众闯入，并发生推撞，用警棍殴打。不久，武警开始发射催泪弹，还喷胡椒水驱散示威者，民众一度退到对面隔路与公安武警对峙。一段视频显示，警察向聚集在一栋大楼门口的村民连续释放数枚催泪弹，现场浓烟滚滚，喊声一片。另外，图片显示许多村民被打得头破血流，受伤被送入医院，防爆警甚至罕见地使用防爆枪，一些人被橡胶子弹击中身上，弹痕累累，需要到医院手术取出子弹。许多当地民众在网上发出呼吁，请求外界关注。有人称，我们只是想要喝干净的水，要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他们竟这样对待我们，向手无寸铁老百姓开枪，真是丧尽天良。饶埠镇一位住在安乐河畔、距离河对岸多家化工厂不远的村民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年来当地村民一直反映污染情况，要求治理，但没有结果。以前也曾发生过较大的游行抗议，这次则非常严重。
政府镇压了，不让他们去游行了，撞了好多人，撞了好多老百姓呢。
有发射催泪弹呀，而且好像第一次使用那橡胶子弹，好像被打伤。
那是事实，那是事实。属于朋友一样的流亡那个小孩子，他背上中了5颗催那个橡皮弹，中了5颗。去年也闹了嘛，闹得没什么结果，也没有提出方案来解决了，暂时还没有，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搞。
据当地村民和居民网上抱怨，万年县石镇工业园的多家化工厂严重污染。鄱阳县饶埠镇与万年县石镇接壤，铜饮直接流入鄱阳湖的乐安河河水，但是多年来这些化工厂不时发生火灾、化学物大面积泄漏、直接排放、爆炸等工业事件，整条河流被有毒工厂直接排入河里的毒污水污染，造成大量鱼虾和农作物死亡， 周围环境严重污染，留守儿童和老人生病，女人不育，村民出现呕吐、胸闷、皮肤红斑等中毒症状，部分靠化工厂比较近的村民患上癌症。当地民众多次和政府沟通，但都没有效果。据说化工厂实力极大，政府管不了。这位孩子已经长大的村民表示，当地村民受化工厂污染影响非常严重，特别担心损害健康。他说，
小孩呀，身上啊好多那个湿疹啊，像我们身上都有那个水呀、啊，我们都是生了河里的水，河里面本来对好多那个鱼了，现在都泛了起来，都死掉了。那个老人呢，都肺癌呀，都检查有几个。你无论打哪家的电话，你去调查，对对，随便你问哪一家，就是和我一样讲的，环境有那污染是一定有的了。到了夏天了，气味噻，难闻的味道噻，那个就七里八里路啊，我们都能闻到。
万年县官网星期天上午9点和11点多先后发布两条公告，其中第二条公告称，11月1日上午9时10分许，播阳县饶埠镇村民聚众至万年县游行示威，在聚众至恒祥科技有限公司时，人群欲冲进工厂打砸，公安局民警劝阻，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但激动的人群不听劝阻，反而不断向民警扔石头，并不断辱骂推搡民警。激动的人群冲向工厂，对工厂进行肆意的打砸，并造成一名民警受伤，事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饶埠镇部分村民扬言返回家中，携带钢管等武器与民警和干部对抗。万年县和播阳县两地的干部和公安民警正积极进行疏导和劝解。目前网上没有有关一些抗议村民遭到拘捕的消息，官方的公告也没有提及，而记者采访到的当地村民也无法确认是否有人被拘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第一位揭示了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谈到中国地产大亨王健林日前呢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公开讲话，给外界开了一个窗口，让人看到在中国很多有权力的人可以把股权在名义上转让给别人的这种所谓白手套现象。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经过多年深入调查并首先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王健林星期四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把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别人，自己变成一隐藏在幕后的实际股东。傅才德说，
他们有可能犯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说这个曾家贵跟戚超超他们是这个 IPO 两个月以前，大概是2014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卖出去，但是他们是2013年10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们的职员。
女婿戴生，对对对。
财新网星期五报道，王健林星期四在哈佛大学主讲公开课。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齐巧巧、邓家贵，在万达公司上市前两个月就已经把万达的股票全部转让。并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但是财新这篇报道王健林赞扬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文章，几个小时后就从财新网上被撤下。傅才德说，王健林在哈佛演讲中可能无意中说出了邓家贵和齐乔乔实际上仍然是股权主人的事实。
王健林这样说，说IPO 两个月之前，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万达股票卖出去，是有一点奇怪，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万达的股票，实际上他们有， 实际上这个时代上是他们的主人，所以有可能王建文犯一个错误，只是给我们一个窗户看这些很有权力的人的方法，把他们的股权给别人，就是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福才德说，截止星期五，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现在仍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徐再生。福才德今年4月28日发表揭示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告诉美国之音，2013年10月8日，齐乔乔把他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徐再生，这个人是他们的职员，公司副经理。他说，从工商局内部档案查获的信息显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乔乔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维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经跟齐乔乔、邓家贵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股份还是齐乔乔的，但是应该有一点怀疑。显然，半年前傅才德的怀疑，半年后让王健林在哈佛证实了。傅才德在星期五的报道中说，万达上市前的文件显示，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中旬仍然是万达股权的持有公司。报道说，从公共记录看不到秦川大地是不是已经卖掉了万达的股份。他还说，2013年底，秦川大地持有三家公司股份，其中包括万达，而在该公司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没有列出任何投资活动。财新网的报道说，王健林是首位在哈佛大学公开课上演讲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在演讲中还说，万达没有背景，万达的发展靠的是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但是傅才德说，《纽约时报》的调查已经证明了王健林不仅有背景，而且有很大的背景。傅才德说，万达上市前的20个最大股东中，有4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亲戚和商业伙伴。
我们已经证明他肯定有背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些很强力的这些领导人，跟他有这些金融方面的关系。
傅才德说，王健林星期四的演讲已经公开承认了万达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昨天已经承认了。还有加庆林，还有温家宝，还有第四个是最大的，是王兆国。这是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知道有可能是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从来没证明没有证明，所以我们只能说有这4个家庭。他们一共现在我已经算了这4个家庭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12亿美金。
嗯
就是这个王兆国的这些股票，他的亲戚是2007年买的，他们花的钱是5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大概5亿美金，所以这是增加了1000倍。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一位高级美国军官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随时随处飞行、航行以及执行任务，包括在南中国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利·哈里斯发表这个观点之前，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计划在有争议的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呢进行定期的巡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星期二，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的演讲当中，哈里斯说，国际海域和空域属于每个人。美国军方将在国际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随时随地执行任务。他说，南中国海也不例外。上个星期，导弹驱逐舰拉森号驶入中国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建造的人造岛礁12海里之内，它被视为对中国的直接挑战。中方向美国驻华大使提出抗议。 上个星期，中国海军高级官员批评这次巡逻是危险的挑衅的行为，并且可能引发冲突。哈里斯此次前往北京是为了同中方同僚会谈，他说这样的常规操作不应该被视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而是为了保护各国享有的合法使用海域和空域的权利与自由。他重申美国的国家政策，称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不偏向任何一方。中国宣称拥有这个重要水道的主权，但是哈里斯称这个主权主张模棱两可。星期一，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首尔会谈当中，韩国国防部长韩民球说，南中国海对他的国家非常重要，因为韩国三分之一的出口和大部分的进口以及能源都要通过这个水道。他说应该确保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并且呼吁尽早就该地区的行事准则达成一致。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海军军官的话说，美国飞机计划每季度两次或者稍多一些在有争议的海域常规巡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是使之常态化的正确数量，而不是经常性的挑动。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罗兹星期一在华盛顿防务峰会上做出了类似的表示，他说
There will be more demonstrations of our commitment 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at's our interest there. It's not to say that
我们将更多的展示自由航行的决心，这是我们在那里的利益，这并非表明一国的主权声索是恰当的，而另外一个国家不是，而是要显示我们将坚持航行自由的原则。罗兹表示，目标是建立解决问题的外交和多边框架机制。
One, so that you have a code of condu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他说，第一，中国和东盟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一个行为准则，避免因疏忽而使局势升级，并且进行对话。第二，将有关领土争端问题提到能够解决海上声索的国际论坛上去。有人提问，这类巡逻是否会与中国对抗的风险？对此，罗兹承认这是一个平衡的行动。
Again, we have to demon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certai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We have to demonstrat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you're not just.
另外，我们必须展示对某些国际原则的承诺，必须在世界上的这个地方表明，不能够允许大国在领土声索问题上欺负小国的情况出现。另外，也不希望自我挑起争端。罗兹形容美国的方法是慎重的、有节制的和透明的。他和哈里斯都强调。有必要继续和中国官员进行对话。总部设在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安全分析人员丹尼·罗伊承认，为美国这样的海上巡逻找到恰当的平衡并非容易之举。
Any response at all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nger the Chinese, of course. Any gestures beyond
当然，美国方面的任何丝毫反应都会激怒中国，任何终极的姿态将让美中关系付出代价。但是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反应太轻率，或许会动摇美国朋友和盟友的信任，而美国则完全承诺支持该地区的国际秩序。最好的可能性是双方适应了现行的安排。如果双方每一次的访问都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就能够产生稳定的效果。其情况类似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玩弄的这种游戏。罗伊还说，这种使命具有误判的风险和可能的人员伤亡，但是他说无作为的风险也很高。他说，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希望事件发生，双方都会寻求克制，因此希望犹存。罗伊还认为这种局势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中国在继续谨慎地提升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他说，美国的巡航不会改变中国的声索，不可能被逆转这个事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香港方面，香港的一个国际特赦组织的香港分会日前呢，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有关中国国安法的研讨会。会上邀请多名资深传媒人还有法律专家来发表国安法对于中国、对香港还有对澳门的新闻言论还有集社自由等权利的影响。详情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和浸会大学10月31日举行中国国家安全法打压新闻自由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港澳台的传媒人和法律顾问轮流发言，分析在本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新闻、言论等自由的影响。已经生效了四个月的国安法内包含了七章和十一个范畴，当中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香港记者协会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麦燕婷表示，港澳两地的民间和新闻团体认为这条法律违反了一国两制，因为该条例纳入了香港和澳门，使得港澳人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更有机会加速香港国家安全条例23条立法的压力。
因为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则，也好像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具体的操作性其实很低，因为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定义啊，以及那个具体的分野，如果你要实行的话，你根本可以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包括在内。
他认为国安法比较像一个国家安全的宪法，虽然没有操作性，但却会带来寒蝉效应，并加紧相关立法。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法律顾问张君伦认为，中国国安法比较像台湾基准法的性质，是提供立法参考方向和指引。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是需要有三个原则：首先，意思需要明白；第二，是受规范的人可以预见；第三，是可以透过司法进行审查。不过目前的中国执法态度未能让受规范的人预见法律效果，也未能透过司法进行审查。
从这些就一个就先进国家的那个就是说法律的观念来判断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司法建设，尽管习近平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啊，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其实从我历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著作或者代表，我发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着力实在是非常令人失望。
这次聚集了中国和港澳台的代表的研讨会历时两小时，各地嘉宾轮流发言并解答观众对国安法的各种疑问。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称为是中国最敢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慕容雪村，他的长篇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这本书的英文版新书发布会呢，在北京举行。慕容雪村他就中国的法治还有新闻检查制度等跟读者进行了交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也从北京发来的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慕容雪村星期四晚上在北京三里屯的老书虫书店和读者会面，并就这本书的英译本和读者进行了交流。老书虫位于北京三里屯，这里以灯红酒绿的酒吧夜生活著称，然而在这喧嚣之中仍然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读者和慕容雪村一起讨论中国的法治、新闻检查制度、中国的文学。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黄安伟主持了讨论会。这本书的英译本是美国纽约时报出版社出版的。慕容雪村介绍了这部长篇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
这本书是2005年开始写的。我大学读的是法律，所以对司法制度这个行当呢，非常的熟悉。然后这里边有很多故事是特别有趣的，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第一个契机，就是熟悉。
在这部小说中，慕容雪村从一个律师的角度 叙说了当代社会中的罪恶、阴谋、堕落、势力、虚伪、凶残、歹毒、肮脏、矜持、善良、固执。小说中的主人公有慕容雪村自己的影子。在谈到今天中国的文艺审查和自我审查时，慕容雪村说，他本来想在作品中写入一些生活中的情节，因为担心无法通过审查，主动放弃了。
还有的事情呢，我了解到一些事情过于肮脏了，我没有写在这本书里边。广东的一个大律师告诉我，说是有个现在在牢里的律师叫陈卓伦，他不是那种人权律师，他就是这种就是做经济案件的律师。他跟当时呢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关系特别好，这个大法官呢有一个就特别喜欢处女，然后陈卓伦呢就定期的给他送，然后这样的交易。我觉得呢，我为什么没有写呢，我会觉得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可能都有人怀疑是假的，所以我就没有写。
司法界行尸走肉的人性堕落和道德腐化令与会的读者震惊。慕容雪村介绍说，原来的结尾是主人公被枪毙，而出版社称太灰暗了，最后改了一个光明的结尾。
这本书有三个结尾，在这本书里都在这里。这本书里面我的最开始的版本呢就写到我这个主人公被枪毙就结束了，当时那个出版社拿到我的书稿就说，这个不行啊，又太黑了，你必须要给点温暖的东西，换个结尾吧。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怎么换呀，就是我当时就想着这个结尾。那他就告诉我说，你如果不改结尾的话，这本书我就肯定不会给你出这个必须要改。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结尾，结尾什么呢，这个人被一枪干掉之后一下子醒了过来，哇，原来全都是一场梦，前面20万字全都是一场梦啊。但是呢，这个出版社的这个总编看到这个结尾以后还是不满意，就是不够温暖，然后再温暖一些。然后我没办法呢，就写了第三个结尾，就是我觉得特别恶心的一个结尾。就是这个人一觉醒来，然后发现这个世界特别美好，然后而且呢他正要打算考律师，还是一场梦，还是一场梦。就是他在这个梦醒来以后，尽管做了这么多梦，他还是打算考律师，而且对中国的法治呢信心百倍。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最近公开发表，这份文件被认为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指导中国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国的文艺创作现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包括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价值观缺失、崇洋媚外等等。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不断收紧。慕容雪村在讨论会上说，他的博客已经被封，他的很多朋友被抓，而这位感言的作家也意识到自己随时面临被逮捕、被关押、被失踪的命运。不过慕容雪村说，多年来生活在恐惧之中已经习惯了。
我差不多在恐惧中生活了4年多，我几乎每天晚上入睡前都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十几个警察，这是中国的警察逮捕人方式，十几个警察在深夜闯进我的家里边，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拖走。我差不多在4年里边，我想都无数次想到这个场景。然后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我把这个问题想了4年之后，我现在我不怕了就是我或者也是可以说是麻木了。所以现在呢，我不去想我们的政府会做什么，而我只关心我应该做什么。《
纽约时报》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也让海外读者了解到，中国除了孔子学院以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慕容雪村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存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国防部充分掌握美国对台军售的动态。此前呢，台湾在野的民进党高级官员说，美国渴望在12月对台出售两艘佩里级军舰。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11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美国对台湾的佩里级护卫舰军售案进度，目前美方已经完成国会程序中的文件制作，台湾国防部充分掌握有关动态。罗少和少将说，
有关本案已经完成了知会国会的程序当中所需要完成的这个文件制作，还有相关的审查作业。那目前呢，已经由美国的行政部门按照他们既定的这个计划行程啊，在执行当中。那国防部这边我们国防部也充分的掌握了相关的执行的动态。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底签署法案，授权出售四艘服役中的佩里级护卫舰，台湾国防部预算采购其中两艘。不过，美国行政部门没有将提案送交国会，因此军售案曾经一度停摆搁置。台湾各界担心，军售案件屡屡推迟，恐怕会让现役军舰从热舰除役封存变成冷舰，必须另外支付起封费用。台湾国防部今天表示，虽然计划采购的两艘佩里级军舰已经除役，但没有封存，因此没有外界担心的起封费用问题。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说，预计2016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发价书签署作业，并准备进行接舰作业的程序。他说，
虽然他已经除役了，但是他并没有封存，所以并没有外界所说的这些问题存在。那海军呢，他们的先遣小组他们也定期的和美方的人员好这个执行相关的巡管作业，所以一旦将来我们签署了发价书之后啊，我想就是我们接舰的官兵他们很快的就可以到达美国来完成相关的接舰的程序。
不过有关军售进度的确切时间点，台湾外交部回应，目前尚未得到有关军售案的时间点讯息。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瑜说，
军售的议题是我们都持续会跟美方这个沟通的部分哦，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有得到这个像您所提到的这个确定的这个时间的讯息。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所采购的这两艘护卫舰具备防空、反水面、反潜及部分战场管理能力，预计未来将可增加海军的整体战力。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到了韩国政府因为要改革历史教科书，结果呢，这个出版的争议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韩国教育部十月宣布将修改历史教科书制度以来，韩国公民组织和在野党一直在进行抗议。韩国总理黄孝安对全国发表讲话，表示有必要通过历史教科书清楚地表明韩国和朝鲜的关系，而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并淡化朝鲜入侵韩国的野心。韩国总理黄孝安说，
더이상왜곡되고편향된역사교과서로우리의소중한아이들을가르칠수는
我们不能再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来教育我们所珍爱的孩子了。我们必须基于客观的历史认知和宪法价值观，拿出正确的教科书。
올바른역사교과서를만들어야하겠습니다。
黄教安总理说，现行审定民间教科书之类的政府管制措施是无效的，因为很多教师意识形态左倾，出版商也经常不理会修正错误的指令。但抗议者跟黄教安的看法截然不同。韩国反对党新民主政治联盟领袖文杰英说，
역사국정교과서는
由于国家历史教科书，这是纳粹德国最先实行的制度，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和韩国军人独裁政权都是这么做的，朝鲜也实行同一套制度。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是当年韩国军人独裁者之一，他在16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直到1979年被刺杀以前，他一直统治韩国。有人将韩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归功于他， 同时也有人批评他践踏民主。
感谢收听时事经纬，祝你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心怀悲痛的俄罗斯家属开始在星期六在埃及坠毁俄罗斯客机的遇难者尸体中辨认亲人。美联社说，第一批十具尸体已经得到辨认。俄罗斯紧急事务部发言人对美联社说，总计140具尸体以及100多件残肢，星期一和星期二有两架政府飞机空运到圣彼得堡。Metrojet 航空公司的空客 A321 客机上的22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都遇难。当时飞机从埃及度假地沙姆沙伊赫机场飞往圣彼得堡，起飞后约20分钟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坠毁，死者中包括3名乌克兰人。俄罗斯官员说，飞机上的飞行记录仪受到轻微的损害。 Metrojet 航空公司的官员说，坠毁为外部原因所致，排除了技术故障或人为失误。不过，这家公司没有提供支持上述说法的证据。俄罗斯航空部后来说，这家公司的说法不成熟，并非根据真凭实据。土耳其媒体说，当局在星期二的一次突袭行动中拘捕了35人。据说该行动是针对一位被指控试图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支持者。两天前，埃尔多安总统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重新夺回了议会多数席位。上个星期，土耳其当局接管了该国最大的媒体之一，这家媒体被指称与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有牵连。埃尔多安总统星期说，全世界都应该尊重他的政党所获得的胜利。一位美国高级军官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所规定的框架内随时随地飞行、航行以及执行各种使命，包括在南中国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发表了上述讲话。此前已经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计划在有争议的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进行定期的巡航。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星期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美国军舰刚刚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海域进行了巡航。应邀与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卫大臣试图推动会议声明中加入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关注论述。不过中国继续反对把南中国海的议题纳入东盟会议的范围。中国和法国星期一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两国国家元首认为，本月底召开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应该包括一套每五年监测减排进展的机制，以便为未来加大减排幅度开辟空间。星期二，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奥朗德总统共同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法气候与绿色经济论坛。10月2号是第一组宇航员登上国际空间站，成为首批驻员15周年。人类长达50年的太空飞行史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自从美国宇航员谢泼德和俄罗斯宇航员基德琴科以及克里卡列夫首次登上仅有三个工作室的国际空间站以来，已经有200多人上过空间站。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